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5年4月1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我是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之音的直播现场为您主持这个时段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敦促伊朗核谈判的双方做出妥协；美国总统奥巴马对埃及总统塞西表示他将恢复对埃及的军事援助。以上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在节目的开始，先为您播报几条新闻。中国敦促伊朗核谈判双方考虑通过妥协的方式来达成协议。目前在瑞士进行的谈判已经进入星期三，超过最后期限的一天。中国发表声明说，有关各方必须彼此做出让步，以便达成协议。伊朗与世界六强国的代表团超过了自行设定的星期二午夜的这一最后的期限，但是同意呢继续进行谈判。星期三，美国国务卿克里、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和德国外长继续与伊朗外长扎里夫举行会谈，而俄罗斯、法国和中国的高级谈判代表也参加了会谈。不过俄法中三国外长已经离开瑞士城市洛桑。俄罗斯国家媒体援引外长拉夫罗夫的话说，谈判双方已经在原则上就协议的重点达成了一致的立场，包括确保伊朗核项目用于和平目的，以换取取消经济制裁的步骤。但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哈夫则表示，尽管已经取得了使谈判继续进行的进展，但是仍然存在几个难题。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播报新闻。尼日利亚当选总统布哈里说，尼日利亚接受了民主制度，摒弃了以往的一党制。布哈里星期三在阿布贾做出了上述的表示。在此几个小时之前，尼日利亚选举委员会正式宣布，布哈里在上个星期六的总统选举当中以超过200万票的优势击败了现任总统乔纳森。布哈里将乔纳森称为值得尊敬的对手，并且表示愿意与这位即将离任的总统进行合作。1999年以来，乔纳森的人民民主党一直掌权，布哈里是全面进步大会党的成员，他将于5月29号就任总统。星期三早些时候，尼日利亚选举委员会主席杰加正式宣布布哈里胜选，他获得1540万张选票，乔纳森得票1290万张。星期二的晚间，在选举的结果明朗之后，乔纳森承认败选，并且感谢所有尼日利亚人曾经赋予他领导国家的机会。这位即将离任的总统说，他遵守了有关举行自由公正选举的承诺。乔纳森呼吁所有不喜欢这一选举结果的人们遵守宪法和选举法规定的程序。他表示，没有任何人的野心值得让尼日利亚人流血。这是尼日利亚首次以投票的方式实现政权的更迭。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奥巴马对埃及总统塞西表示，他将恢复对埃及的军事援助。这些援助是在开罗发生军事政变之后被暂停的。白宫说， 奥巴马总统取消了暂停向埃及输送 F-16 战机、鱼叉导弹和 M1A1 坦克套件的命令，但是白宫说这并不证明埃及已经在民主道路上取得进展，而是美国认为这些援助有利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奥巴马总统重申了对埃及继续关押非暴力活动人士和大规模审判的担忧，他说对言论和集会自由的尊重仍然是美国关注的一个焦点。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关注中东的局势。几个月来，阿拉伯国家联盟成员国呼吁组建一支联合军事力量来遏制席卷中东的暴力冲突。现在这些国家基本就这一问题达成了一致，但是分析人士认为，要成功的组建这支部队，并让部队做好打击复杂的现代冲突的准备，这可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多克来自开罗的报道。
阿拉伯国家的首脑和外长几乎一致认为，必须组建一支阿拉伯联合部队来保障地区安全。埃及总统塞西在最近的阿盟峰会上承诺，
相关军方领导人将成立一个委员会，就如何组建阿盟部队进行磋商。
他没有确切表示这支部队将由谁负责或将开赴哪里，但目前来说，利比亚、也门、伊拉克和叙利亚很可能占据首位。并不是所有阿盟成员国都同意，伊拉克外长贾法里反对阿盟干预。
干预可能会使冲突恶化，有一个人们往往避而不谈却躲不过去的问题，那就是许多阿拉伯国家彼此之间或国家内部分歧很深，有的国家内外交困。逊尼派国家和团体通常与沙特结盟，而什叶派国家和团体则与伊朗站在一起。
复杂的部族和政治分裂使局势乱上加乱，因此当地一份报纸用三重自相矛盾来形容阿盟提出的阿拉伯联合部队。前埃及副外长和大使阿卜杜拉·阿沙阿勒说，这些分裂可能会让阿拉伯世界组建联军的希望变得渺茫。
阿拉伯人什么时候联合过了？如果有的话，告诉我。
他表示，就算他们真的能够组建联军，但充满矛盾的各种合纵连横，反而可能会让冲突升级。例如在也门，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正在与沙特支持的政府军交战。阿沙阿勒说，干预也门冲突无异于与伊朗开战。
What is going to do with the force?
有了这支军队要干什么？打伊朗，伊朗会把他们全都打烂。伊朗军事实力很强大。
不过政治分析人士西沙姆卡塞姆说，迫切需要的是一支国际部队来抗击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威胁，但美国、北约和联合国对直接干预中东事务越来越不感兴趣。他表示，结果就是阿拉伯世界除了自行动手之外别无选择。
这不是个选项，是不得已而为之，只能建立一支从美国和欧洲国家得到少许支持的军队。在这个时候，没有一个直接受到威胁的人能说这不关我的事，或我不想我的人被打死。
卡塞姆说，阿盟也许并不是牵头组建这样一支部队的最好组织，因为他真正有所作为的历史并不长。目前的计划所受的阻碍是一些国家拒绝参与，以及另一些国家缺乏军事实力。他说，埃及的庞大军队有可能是阿拉伯联军的关键参与者，但埃及军队成立的目的是与其他国家的正规军而不是激进组织作战。
The powerful army that will be at the core of it is the Egyptian army.
强大的联军的核心将是埃及军队，但我不认为他们做好了转型的准备，能从一支有能力对抗以色列等国的军队转变成一支反恐军队。
他说，如果埃及军队确实做出这种转型， 那可能会打破中东的力量均衡。但另一方面，他表示，中东的各个联盟也在改变。此外，国家和团体也许是四分五裂的，但是在反对伊斯兰国方面，中东人民基本上是一致的。美国之音希瑟·默多克，开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是一组跟中国经济相关的报道。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星期二在旧金山对美国亚洲协会发表讲话的时候说，他在中国的两天访问期间强调了高科技、商业秘密保护、人民币汇率以及美方对亚投行态度等重要的问题。以下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的综合报道。
中国本月早些时候表示将拟定一部反恐法，其中要求外国公司交出加密技术，从而使北京能够确保排除其存在安全隐患。但这项议案意味着美国有高科技含量的公司进入中国工作的时候要交出其商业秘密，而中国则认为高科技涉及信息战层面，不能不受监管。财政部长雅各布·卢在离高科技中心硅谷一步之遥的旧金山表示，他就此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达了美方意见。
During my meetings in Beijing yesterday, I underscored that policies designed to block foreign.
昨天在北京的会晤中，我强调了强加不公平的公开条款来阻碍外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政策将伤害美中两国的经济关系。保护知识产权、商业机密受到正当保护，符合我们双方的利益，而违反知识产权的行为应当受到严厉有效的惩罚。
据悉，这项政策将同时适用于中国和外国公司，但外界普遍认为这为国内公司提供了优势。外国软件公司特别受到这项政策的影响，如果外界知道他们为北京提供用户信息，将大大影响他们在其他市场的业绩。另一个美方关心的问题是人民币汇率。美方一直要求中国放开对人民币的管制。雅各布·卢表示，美国支持中国推动内需、拉动经济，并希望看到中国加深其金融改革，特别是对汇率政策的管理。他说
：“It is important that China continue to move toward a market-determined exchange rate. China's failure
中国持续推动市场决定汇率是十分重要的。”不靠市场决定汇率已经对全球经济造成了负面影响。
雅各布·卢这次访问北京正值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创始成员国申请资格的截止日期，外界认为美国对这个中国带头成立的国际机构持负面态度。雅各布则表示，美方欢迎国际基础设施发展的新成员，但是强调这个组织必须按照现有的国际金融机构的标准运作，并且保证不断改进贷款标准和安全标准，这缓解了外界有关美国抵制亚投行的印象。这次会面被视为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的预演，并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访美做好了准备。美国之音易林华盛顿报道。
有40多个国家已经申请加入由中国主导的启动资金为数百亿美元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为不断壮大的创始成员国的一份子，其中也包括俄罗斯和台湾。台湾呢，日前这个出人意料的表示有意加入亚投行。有关的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发自北京的报道。
台湾在星期一晚上，也就是申请截止日的前一天，宣布将申请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目前还不清楚北京方面是否会接受这一申请。台湾行政院长毛治国说，加入亚投行的申请会通过两岸进行沟通的渠道来送达。他说，
在有尊严的原则之下，参与亚投行是符合国家的整体利益。
台湾不是联合国成员，也不是与基础设施银行类似的世界银行或亚洲开发银行等任何机构的成员。中国和台湾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但双方关系自马英九2008年当选总统以来得到了改善。加入亚投行的条件是申请方必须是独立国家，但北京方面认为自治的台湾岛是其领土的一部分。对台湾总统来说， 赢得岛内支持或许是一个更大的挑战。北京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石英红说，台湾的申请对中国来说也许是个难题。他表示，中国可能不会优先考虑台湾的申请或者来自国际机构的其他特殊申请。
From China's frustrated relations policy, and this is showing Chinese good willingness to Taiwan.
从中国的立场来看，这将显示中国在两岸关系上的善意。但如果中国反对台湾加入，那将失去赢得台湾好感的机会。
吸引那些国家加入亚投行的关键因素是亚洲在基础设施发展方面的巨大商机。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统计的数据，亚洲每年需要8000亿美元用于道路、港口、电站或其他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国官方媒体说，寻求成为创始成员国的国家涵盖非洲、欧洲、南美洲和亚太地区。虽然美国和日本两国在欧洲和亚洲的许多盟国已经申请加入亚投行，但这两个国家本身仍然坚持不加入。东京和华盛顿表示，他们对亚投行的管理和在保护社会和环境方面的作为表示担忧。但仅仅几个月的时间，申请成为创始成员国的国家数量就将近翻了一倍。石英红说，这种快速增长超过北京的预期，并且有助于北京赢得外交声誉。但是他还表示，这对中国有利也有弊。
Membership for European powers and also including South Korea and Australia。
欧洲大国以及韩国、澳大利亚的加入会削弱中国的领导角色。
俄罗斯决定成为创始成员国也有类似的影响。石英红指出，莫斯科一直对中国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打通与中亚的联系方面持怀疑态度。他说，俄罗斯参与亚投行可能能够缓解俄罗斯的一些担忧，但是也存在风险。
Russian membership, I don't think that will to aid much, you know, positive element.
我不认为俄罗斯的加入会给银行的运作和规则制定增添积极因素，因为俄罗斯在这方面通常不按常规出牌。
对俄罗斯来说，在其经济在国际制裁和油价下滑的重压下挣扎之际，加入亚投行不失为进一步在亚洲建立投资和商业机会的一个机遇。美国之音艾德，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访俄参加红场二战胜利70周年的庆祝活动，他成为为数不多的支持普京的世界大国的领袖。俄罗斯与中国高级官员正在为这项出访频繁的互访加紧准备习近平5月初的莫斯科之行。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参加5月9日二战胜利70周年红场庆典活动的准备工作正在加紧进行之中。中国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在2个星期前访问了莫斯科，并会晤了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主任伊万诺夫以及普京总统本人。栗战书访俄恰好在俄罗斯反对派领袖涅姆佐夫遇刺、普京未公开露面10天之后，这是中方对神秘消失又再次复出的普京有了第一手印象。进入4月份，两国官员的互访活动会更趋于频繁。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将在4月16日访问俄罗斯，除了要在莫斯科出席由俄罗斯国防部组织的国际安全讨论会之外，他还将同俄罗斯领导人讨论双方的军火交易项目，为习近平访俄做准备。与此同时，由中国军队北京军区副司令白建军率领的一个中国军事代表团将在4月1日到3日期间访问俄罗斯。中国军事代表团将参观驻扎在伏尔加河流域萨马拉地区的俄军部队，还将访问在叶卡捷琳堡的俄军中部军区司令部。俄罗斯军方说，中国军人想学习俄军突击检查方面的经验。俄罗斯军队刚刚结束了一次有数万人参加的大规模军事演习。 习近平也想利用五月初的访俄机会同普京讨论能源、投资、经贸等领域的合作。为此，主管投资和能源领域以及主管国防和航天工业的两名俄罗斯副总理德沃尔科维奇和罗格金将分别在4月21日以及4月28日访问中国。俄罗斯的中国问题学者特鲁什说，虽然俄罗斯目前处在经济危机中，但俄罗斯与中国的合作领域将会继续扩大，因为俄方认为经济危机是暂时的。特鲁什说，双方会继续扩大在经济领域的合作，这包括能源、贸易、边境地区的双边贸易等等，双方合作扩大的趋势将长期持续下去。特鲁什说，为此两国能够找到很多利益吻合之处。俄罗斯期望在习近平访俄期间，双方能够签订经过俄罗斯阿尔泰地区到中国新疆的名叫阿尔泰的西线天然气供货合同。与名叫西伯利亚力量的东线天然气管道项目相比，负责为西线天然气管道注气的天然气田都已经开发，不需要投资，目前正向欧洲供气。在俄罗斯对欧洲天然气出口大幅下跌的背景下，俄罗斯更积极游说中国，希望能够尽早签署西线天然气合同。俄罗斯几天前已宣布将加入由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希望能够获得资金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俄罗斯的中国问题学者古谢夫说，包括天然气项目在内，双方在众多领域的合作都能够帮助俄罗斯振兴这一地区。古谢夫说，俄罗斯需要包括能源项目在内的许多合作，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没有日本、韩国，特别是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参与，俄罗斯单纯依靠自身力量根本无法开发远东地区，这是俄罗斯与中国加强各方面合作的一个主要出发点。在西方大国领导人纷纷拒绝参加5月9日莫斯科红场阅兵活动之际，习近平访俄显示了对普京的支持，这对陷入孤立处境的普京政权来说至关重要。日本首相安倍和挪威领导人星期一已宣布不会来莫斯科参加二战胜利70周年的庆祝活动。一名多年来常驻东京的俄罗斯记者说，二战结束之际，苏联违反当年的日苏互不侵犯条约，对日宣战，日本也因此丧失了北方四岛，也就是俄罗斯称作的南千岛群岛。与德国不同，日本对俄罗斯没有道义上的负罪感。虽然安倍政府一直希望同普京拉近关系对抗中国，但考虑到俄罗斯目前在世界上的形象以及今天的国际气氛，安倍此时如去克里姆林宫墙外献花为普京捧场，将无法得到日本国民的理解。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定于这个月底，也就是4月26号前来美国进行访问，预计如何加强美日同盟将是美日两国领导人会谈的重要议题之一。有专家说，在中国崛起是否构成威胁的这个问题上，美国越来越倾向日本的立场。也有专家称，中国未来的不确定性呢，对美日同盟构成最大的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如何加强美日同盟，特别是如何扩大日本在美日同盟当中的角色，将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4月底访问美国的重要议题之一。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个有关美日安全的研讨会上，该中心日本和亚洲问题研究所副所长迈克尔·葛林说，面对中国的崛起，美日在战略上日趋一致。
美国和日本都把中国的挑战看作是一个战略问题。两年前我是不会这样说的。奥巴马政府的第二任期的开始，政府内部也在辩论，但是现在在我们为安倍首相访美的准备中，我们能看出我们对中国崛起的应对战略和看法越来越一致。
美日的未来合作似乎也意在威慑中国。美国国防部主管亚太安全事务的部长助理施大维3月27号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说，美国和日本将加强在南中国海的能力建设和协调。正在修订当中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也意在扩大日本的防卫角色，抗衡中国正在增长的军力。预计安倍晋三此次访美将推动指针修订取得具体的进展。3月31号，美国第七舰队司令托马斯表示，美日两国未来将加强合作应对亚洲面临的各种挑战，包括加强军事训练以及执行联合任务。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葛林还说，日本也越来越意识到要保持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和美国的单极地位，而这种看法在1990年代的日本是不接受的。日本东京大学教授高原明生说，亚洲未来最大的变数就是中国，而中国的不确定性对美日同盟构成最大的挑战。他解释说，中国在经历复杂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中国社会也在经历大规模的变革，很多中国人对未来将如何发展没有方向感。高原明生说，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中国的社会不稳定将加剧。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不会选择改革，而是选择另外一种做法。
他将继续他现在所在做的一切，那就是镇压任何异议的种子，煽起民族主义情绪，提升党的领导和国家统一。
他说，中国目前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行为和做法，不仅将造成与邻国的紧张关系，同时也将造成和美国的紧张关系。
很明显，中国未来的不确定性将对日本、美国乃至美日同盟构成威胁。
不过他表示，对中日关系的未来发展抱有希望，因为中国的年轻一代很开放，能够接受全球共同的价值观。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是跟中国经济相关的报道。据路透社报道，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将最晚于今年年底推出。这套支付系统曾被广泛认为是人民币国际化道路上的一大障碍。那么迈过这个坎儿，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还会有多远？而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它是否会危及美元的国际主导货币的地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平章在华盛顿的报道。
早在2012年，中国人民银行就开始组织开发独立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力图将它打造成未来人民币跨境支付的高速通道。现阶段，人民币跨境结算需要通过香港、新加坡等地的清算银行或中国的代理银行进行，存在着管理分散、沟通效率低、交易成本高等问题。而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或将现有多网络平台整合成一套电子系统，使中外公司在跨境交易时可采用实时全额结算的方式直接使用人民币进行交易。据路透社报道，人民银行已经选定了20家银行参与这套跨境支付系统的测试。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部和金融研究部主任的埃斯瓦尔·普拉萨德认为，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的上线对于人民币国际化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现在在中国以外地区使用人民币面临的一大限制就是人民币的流动性不足，而且用人民币进行结算的渠道不多，所以将离岸市场和在岸市场连接起来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套支付系统绝对将对此有所帮助，它将使得用人民币进行交易变得更简单、更便宜，所以我认为这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相当重要的一步。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上线在即，再度引发人们对人民币国际化的讨论与展望。2009年，中国开始在5个内地城市试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以此拉开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大幕。观察人士认为，这项战略在提升人民币国际使用规模方面取得了不错的进展，但人民币国际化仍需中国采取更广泛的金融改革。布鲁金斯学会的普拉萨德博士说，
如果中国政府决定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他们就必须在国内进行一些改革，比如人民币国际化需要更好的国内金融市场，一个包括公司债券在内的更宽泛的金融市场，也需要有更好的金融监管。 这同时意味着更有弹性的汇率、更好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及更开放的资本账户。
普拉萨德同时指出，在中国实行金融改革面临着政治、经济双重阻碍，因而进展得颇为缓慢。而且，货币国际化还需要全球投资者对该国政府具有充分的信任，因而中国在金融改革之外，还需要进行一系列政治制度的改革，比如建立独立的司法系统、独立可信的货币机构、公开透明的民主行政体系。
如果未来人民币不仅要成为储备货币，还要试图成为避险货币，中国除了需要进行金融和经济改革，还必须进行更宽泛的制度改革。但是我的感觉是，中国政府在现阶段并不准备这么做。
也正因为此，许多观察人士认为，人民币在一定时期内不可能取代美元成为全球主导货币。
我感觉从这方面来说，美元的角色会逐渐的下降，但是作为投资者所需求的安全的资产，美元的价值储藏职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无法被挑战的。
目前世界上仍有41%的国际支付是以美元进行的，而人民币的比例只占不到2%。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荣退主任伯格斯滕认为，是中国政府的外汇管制等限制措施降低了人民币在国际投资者眼中的吸引力。如果放开这些限制，人民币的国际角色将大幅提升。不过他表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民币还是很难在使用规模上对美元形成实质性的挑战。
我曾经很认真地研究过这方面的历史，我发现惯性是很有利的东西。美元在国际市场中的占比在逐渐下降，但从大部分定义上来讲，它依然占市场的60%。我认为这一占比将继续下降，但会下降得很慢。
根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的最新报告，今年二月，人民币在全球结算中的使用地位从先前的第5位下降到了第7位。美国之音平章、玉港、若坤、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是一组跟台湾相关的消息。由于担心在全球经济整合过程当中被边缘化，台湾政府近来积极的寻求机会加入区域经贸体系，并且利用各种的机会游说美国支持台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协议。不过有专家认为，台湾必须先做好自己的自由化准备工作，机会来临的时候，台湾的意愿才会被认真的考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尽管第一回合的 TPP 谈判何时可以结束，目前还不清楚，不过台湾正在加紧推动美国支持台湾成为第二轮谈判的成员。上星期，由前台湾经贸官员带领民间企业组成的一个庞大代表团，就利用参加奥巴马政府选择美国投资峰会的机会，到华盛顿来传达台湾参与 TPP 的意愿。
We are here to send a very strong message to the U.S. to urge.
我们到这里来是要对美国传达一个强烈的信息。我们敦促美国支持台湾尽早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协议。我们要说服美国支持台湾加入 TPP， 不仅对台湾有利，也对美国有利。
陈瑞龙和前台湾经济部次长梁国新在卡内基基金会的研讨会上不断强调，作为美国第十大贸易伙伴以及在全球供应链扮演的重要角色，台湾不能被孤立于区域贸易体系外，希望美国发挥领导作用，在第二轮谈判中协助台湾成为 TPP 一员。不过有专家认为，奥巴马政府目前无心处理台湾参与 TPP 的问题。美国企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史建道上星期在乔治华盛顿大学一场研讨会上表示，奥巴马政府现在忙于各种贸易问题，没有人会注意台湾加入 TPP 的问题， 台湾应该做的不是到华盛顿来游说，而是把自己能掌握的部分做好，进行必要的贸易自由化改革，一旦机会来临时，才能拿出最好的条件。以报道华盛顿内幕消息闻名的尼尔逊报道负责人克里斯·尼尔逊十天前在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的研讨会上提到，日本为了加入 TPP 也被迫在农业问题上让步，台湾对美国仍然有美猪美牛的进口贸易障碍，要想加入标准更高的 TPP， 这些存在多年的贸易问题不能不先解决。
Taiwan wants to get into TPP。
如果台湾想要加入 TPP， 却还在美牛美猪问题上打混账，台湾就根本不会符合被认真考虑的基本条件，这就是问题所在。
前美国国会研究处亚洲事务专家简淑贤也在研讨会上表示，自2004年以来，台湾政府对美国要求开放美猪美牛进口的问题，总是以台湾面临总统选举、地方选举等各种理由来抗拒，但今年台湾没有选举，是最适合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台湾应该好好把握这个机会之窗，重建台湾的谈判信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玉港任玉阳的采访报道。
继续是跟台湾相关的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每两年举行一次的网络风暴反黑客袭击演练，今年恰逢应该是举办第五届的活动，不过确切的时间官方还没有宣布。这个演习是全球最全面的网络袭击模拟活动之一，台湾政府曾经两度申请希望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但是都没有获得邀请。台湾政府说，面对来自中国黑客大量的袭击，台湾仍然希望能够参加这个演习，加强与美国网络安全合作，对抗来自中国的网络袭击。有关的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行政院副院长张善政星期一在路透社专访中说，台湾希望能受邀参加美国的网络风暴反黑客袭击演习。他说，台湾被来自中国的网络黑客作为对美国发动更精密袭击的试验场，美国应该与台湾加强网络安全合作，以对抗中国的黑客袭击。张善政说，
我们知道他们哪一个部门是以台湾为目标，他们的网军有不同部门，有些部门是针对韩国，有些部门针对美国，我们也知道某一个部门是针对台湾。
前台湾国防部部长杨念祖最近在华盛顿卡内基基金会一场研讨会上也提到，台湾军方自20年前就开始投入大量精力和资源，建立并加强指挥管控通信侦搜系统的安全，因为台湾几乎每天都遭到中国黑客大量袭击，确保网络安全对台湾的安全防卫非常重要。杨念祖说，
网络安全在建设我们的自我防卫能力和确保国家安全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事实上，我们的政府网站和私人部门几乎每天都遭到来自中国大陆数百万次袭击。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今年初发布的一份报告说，台湾曾经两度申请希望作为每两年举行一次的网络风暴演习的观察员，但是至今仍然未能受邀参加。这份名为《台湾在国际安全的边缘化角色》的报告说，由美国国土安全部网络安全及通信整合中心举办的网络风暴演习，上一次在2013年3月20到21号举行了第四届的活动，参加成员是15个国际观察及警告网络其中的11个国家，台湾并非这个组织的成员，因此无法参加演习。根据美国网络安全公司火眼针对2014年上半年亚太地区遭受网络攻击最严重的国家和地区发布的报告，台湾遭到先进持续威胁的程度排名第3，仅次于韩国和香港。 火眼公司副总裁伯兰德在发布这个报告的记者会上说，亚太地区受到网络袭击的严重程度与全球有四成知识产权及专利申请来自这个地区有关。另外，有地区冲突的地方，网络袭击也有增高的现象，例如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也引发网络黑客对涉及争端的对象发动袭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接下来是一篇跟香港相关的报道。香港的雨伞运动结束了三个多月，仍有不少的媒体和报道回顾香港这段历史性的事件，而不少参与者自发的出书记载和评论雨伞运动当中的点点滴滴。不过近日有关雨伞运动的书籍被香港三大书局退书，让外界质疑书商退书背后的动机。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香港被时代选中的我们是一本广受欢迎的雨伞运动书籍，但是要找到这本书的话，恐怕只能到香港的独立小型书店了。包括三联、中华和商务书店在内的香港最大规模的中资书店，被指从去年12月开始，大批退掉约20部有关香港雨伞运动的超过100本书籍，被外界质疑有政治考虑。有出版战中书籍的出版商表示，联合出版集团旗下的这三家书店都把90%的书退回，只留下少量相关的书籍。做传媒查询，直指大型书店把他们不喜欢的书籍从市场消失。负责编辑《被时代选中的我们》的李以庄接受了美国之音的访问时表示，他不明白为何大型书店不愿意收买有关雨伞运动的书籍，但不会感到失望。
首先我会觉得奇怪先嘅，咁因为本书好似即我听一啲书局啊，同埋
首先我会觉得很奇怪，因为根据我的了解，这些书在部分书店卖得不错，但是我觉得奇怪的是，为何大书店没有售卖这些书呢？我不觉得对我们有特别大的影响，因为自从雨伞运动后，我们都觉得如果有大企业不喜欢我们的作品，其实民间都在做很多事情，大家当在大书店找不到的时候，那就到小书店去找吧。
雨伞运动的书系特别好卖。
雨伞运动之后，是会有一些人直接上来说想找有关雨伞的书籍，或者有一些被特首梁振英批评过的书，也会有很多人特意过来。这一次是很明显，雨伞书的销售量是一个很大的增长。也有人因为听说大型书店不卖这种书，所以特地光顾一些小店。
西人书师属于香港小型的独立书店，主要售卖不少有关政治的书籍，而负责人李达宁表示，有部分出版社曾经担心主流书店不会卖他们的书籍，所以特地找他们合作。
坦白地说，不能说他们大型书店没有卖，根据我的理解，他们是有买入小量的雨伞书籍，最大的差别是他们没有放在当眼的位置上去卖，也没有怎么做宣传，而可能卖完就不会再入货。
有香港出版社指出，虽然一般香港书店有可能提早退回销情不好的书籍，但在短时间内退回大批书籍实属不寻常。不过商务书局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声称，从去年年底开始，有关占中的书籍越来越多，而近月销售有上升趋势。而被问到有关大型书商很少会跟独立出版社借洽销售占中书籍时，他们有这样的看法。
但我们都知道，在市场上面其实有些独立出，
我们知道在市场某一些独立出版社其实是由1到2个人去包揽整个运作，他们未必有一个很完善的发行方法和配套，所以他们未必那么容易跟书店他们去联系，打入主流的销售渠道。
不过他们否认拒绝买被港府批评的书籍的指控，声称他们只会考虑书籍的销售情况来做退货决定，而退货量大概是出版方进货量的30%。美国之音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是一篇跟中国人权相关的消息。广州欧博的所谓嫖娼的事件继续引发外界的关注。据探视的网友证实，广州欧博不仅指整个的事件遭到长沙国宝的陷害，更称因为拒绝承认嫖娼而受到虐待。到目前为止，长沙的警方还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长沙的四位网友3月30日下午前往长沙拘留所探望被警方指因嫖娼而于3月26日深夜受到行政拘留5天处罚的欧少坤。这些网友随后在网上披露了会见广州欧博了解到的一些情况。见到欧博的长沙网友周伟星期二向美国之音表示，探视的他们从画面上看到欧博十分吃力地移动双脚过来，拿起话筒后马上哭诉，情绪非常激动，坚称自己是被构陷的。周伟说，
欧博呢就很激动，老泪纵横的。他重点说的是两个事，一个就是说所谓的嫖娼事件是国宝陷害他，这个事情不存在的。第二个就是说他们虐待他，不让他睡觉，从上午10点到凌晨4点都不让他睡觉，还对他有什么推搡啊什么这些动作，导致他的一条腿就摔伤了。
网名伟大少爷的周伟表示，欧博说国宝曾逼他接受两家媒体的采访，按照国宝的意思回答问题，在他拒绝后开始虐待他。周伟说，
欧博亲口告诉我说，国宝安排了两家的媒体，就说好了要他说什么，要坐实他这个嫖娼的事情，欧博就拒绝了嘛。就因为欧博拒绝了，国宝他们才开始折磨他。欧博说是四个国宝轮番的折磨他。
周伟表示，欧博呼吁外界关注他的状况，并要求通知他广州的两位代理律师隋木青和张磊，希望得到法律援助。记者多次拨打抓捕62岁的广州欧博的长沙公安局天心分局的电话，但一直无人接听。记者再次致电长沙市公安局警务督察，接听电话的男士称无法答复记者的询问，要记者联系宣传部门。而公安局的信访电话也无人接听。至截稿为止，长沙市公安局的官方微博“长沙警示”也没有对欧博有关受到陷害和虐待的指控做出任何回应。此外，目前也没有见到近日曾广泛报道广州欧博嫖妓事件的中国媒体对欧博受到构陷和虐待的指称有进一步的跟踪报道。广州欧博多年来监督和曝光广州地区的公车私用，曾为此遭受殴打和关押，去年因受辱曾割腕自杀抗议并住院多日。近期欧博在长沙被以嫖娼为由遭警方处以行政拘留5天，此事经中国各大媒体报道后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广州欧博3月26日被抓的当天还在拥有10多万粉丝的微博上称，在湖南发现2辆广东的公车涉嫌公车私用，已向广州公安和廉洁广州举报了，等待调查处理回复。欧博的最后一条微博发于当晚9点50分，除转发先前的内容并回复一位网友，视频回广州后上传，请留意。还有网友证实，据欧博早先微博消息，欧博状告广州市纪委监察局信息公开行政不作为一案3月30日下午开庭。由于欧博在长沙被行政拘留5天，因此无法出庭，避免了有关方面的尴尬。欧博嫖娼事件持续发酵，网友在网上展开论战。尽管许多人认为一个公民既然监督公权力就必须洁身自好，否则就没有说服力，但是多数网友坚称，即便欧博真的嫖娼仅是私事，不影响他长期监督公车私用对社会的积极意义。而也有大批网友从一开始就质疑事件的真实性，认为欧博遭到报复，质疑吃低保身体多病的欧博 怎会拿1200元去嫖娼？还有法律人和媒体人表示，在网上最先曝光的有关欧博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包含大量的公民隐私，不属于执法者主动公开的范围，更不能将被处罚人的个人信息向他人泄露。但本应保密的文件却流传网上，增加了社会对做局抹黑欧博的猜测，削弱了政府的公信力。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印第安纳州恢复宗教自由法最近成为美国热议的话题，批评者认为这项法律歧视同性恋者，要求印第安纳州推翻这项法律。也有支持者说这项法律并没有造成对任何人的歧视。有关的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印第安纳州共和党籍州长麦克彭斯3月26号签署了恢复宗教自由法，他说法律的目的是
确保印第安纳人和美国其他多数州一样能够享有宗教保护。
但是批评者认为法律将允许企业以宗教为理由拒绝向同性恋人士提供服务。这项法律立刻在全美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包括同性恋团体在内的民众在印第安纳州政府外举行抗议。有些当地小企业主表示支持这项法律，皮件制造商塞姆森说，
作为一个商人，作为一个美国人，我应该有权说这件事让我不愉快，我不想做。
另外一些企业表示反对，他们贴出了我们为所有的人服务的标志。饮料店店主比特斯说，
我们对所有种族、宗教、肤色、性取向的人提供服务，这是我们的工作，过去是这样，以后也是这样。
美国政府也对此表态，白宫发言人厄内斯特在上星期五的记者会上表示，
这项法律看来不是朝着为所有美国人争取平等、正义和自由的方向迈出的一步。
为企业评分的安吉名单公司为抗议这一法律而取消了在印第安纳州扩展业务的计划。公司首席执行官奥伊斯特勒说，因为这项法律
不能创造就业、教育儿童、吸引人才到印第安纳州来。
最近公开同性恋身份的苹果公司总裁库克在推特上说，我们对印第安纳州的新法律感到非常失望，我们在全世界努力平等对待每一个顾客，不论他们来自哪里，他们有什么信仰，他们如何表达爱情。印第安纳州州长彭斯接受采访时表示，这项法律被错误的解读，他说他不准备推翻这项法律，不过他说如果州议会提出澄清法律条文的法案，他愿意进行考虑。印第安纳州共和党籍的参议院主席大卫·朗伊强调，法律并没有歧视任何人的意图。不过，鉴于法律引发的争议，他说，
我们觉得有必要立刻采取行动来澄清有关条文。
印第安纳州的这项宗教自由法规定，政府不得对个人的宗教信仰施加实质性的负担。目前的争议包括什么构成实质性的负担，要求企业必须为同性恋人士提供服务是不是属于这一范畴，这样的法律是不是像批评人士所说的打着保护宗教自由的旗号为歧视开绿灯呢？这场围绕宗教自由的争议显然还没有结束。目前美国有21个州有类似的宗教自由法律，分析人士认为这很可能是一个影响2016年总统大选的议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继续是跟中美国国内相关的消息。时隔3年，桑迪胡克小学似乎已经成为陌生的字眼。不过，一组主张枪支控制的活动人士以特别的方式来到国会山，再次的提醒人们不要忘记桑迪胡克小学枪支暴力袭击事件中丧生的无辜的儿童，并且敦促国会通过严格的枪支控制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从国会发来的报道。
26位枪支控制活动人士从康涅狄克州纽顿市来到国会山，试图唤醒国会和民众对枪支暴力的关注。这支队伍叫团队26，是为了纪念2012年康涅狄克州纽顿市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的26位死难者。26人星期六冒着风雪从纽顿出发， 骑自行车400里来到华盛顿。领队蒙蒂·弗兰克说，他们的目的是敦促国会通过立法。
That enough is enough. That America is tired.
美国人已经厌倦了枪支暴力，国会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只要国会一天不行动，那就等同于是枪支暴力的帮凶，枪支暴力就会每天发生，并夺走人们的性命。
队伍中有两位年轻人，他们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
我想向大家显示，年轻人能真正推动变革。我也认为学生在校园里应该是感到安全平安的。
来自马里兰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范·荷伦和华盛顿市的国会代表赫尔姆斯·诺顿与26位活动人士一道，支持通过理性方式通过枪支管制法。
We want to say to Team 26,
我们想告诉团队26的队员们，虽然我们还没有通过枪支安全法案以及其他必要的规定，但是你们的努力已经影响启发了五个州：华盛顿州、科罗拉多州、康涅狄克州、特拉华州和纽约州。我们华盛顿特区也有相当严格的枪支法，而且要不断捍卫这些法规，因为国会试图废除这些法规。
近几年美国发生的重大枪击事件，包括维吉尼亚理工大学和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分别造成32人和26人死亡。团队26中，欧莫的妹妹死于维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案。
It's been almost 8 years since Virginia Tech.
维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案至今已经八年了，但政府在解决枪支暴力的问题上却无所作为，也没有通过什么立法来防止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
那场悲剧发生后，美国社会枪支控制的呼声一度高涨，国会推出了一系列枪支管制方面的法律，包括全国背景调查和禁止大容量子弹夹的法律。最近国会重新燃起有关枪支管制的争议，一方面两党议员重新提出一项扩大背景调查的议案，另一方面可能参选总统选举的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等人推出议案，要推翻首都华盛顿特区的枪支控制法。卢比奥参议员在声明中说，多年来首都华盛顿的控枪法过于严厉，使得民众的第二修正案权利受到侵犯，把他们置于那些根本不遵守法律的犯罪分子的威胁之下。我们推出的法律将允许华盛顿守法的居民和游客能够获得武器，用以娱乐或合法维护他们的住所、商业和家庭。这激起了代表华盛顿的国会代表赫尔姆斯·诺顿的愤怒，他指责卢比奥为了讨好势力强大的美国步枪协会而不惜牺牲华盛顿居民的利益。范·荷伦众议员对此也提出批评，
这是对华盛顿市民进行干预。就枪支安全来说，这不只是个糟糕的政策，也是对华盛顿市民民主权利的剥夺。
分析人士认为，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使得枪支控制法更难以通过。
现在国会里有群人无论如何就是反对任何合理的枪支安全立法，全国步枪协会长期以来不断地阻挠这些合理的法规，但是我们还是要继续努力推动。
不过美国也有不少像蒙蒂·弗兰克这样致力于减少枪支暴力的草根活动人士，他们说尽管他们对国会的无所作为感到失望，不过他们会坚持到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听众朋友，节目到最后为您播报两条新闻。星期二，伊拉克战略要地提克里特市中心的战斗仍然在继续，与此同时巴拉迪总理宣布政府军在提克里特的战斗当中取得胜利，为了从伊斯兰国组织手中夺回对提克里特的控制权，双方已经战斗了几个星期。阿巴迪总理是在他自己的推特上宣布提克里特获得解放的消息的。伊拉克议员兹巴里告诉美国之音，伊拉克军队占领了提克里特的大部分地区，这座北部的城市已经在伊拉克军方的控制之下。五角大楼一名发言人告诉美国之音，美国领导的联盟对于伊拉克部队控制了提克里特市中心的消息表示欢迎。另外，俄罗斯总理普京批准了一项计划，将莫斯科与乌克兰现有的天然气协议延长三个月。俄罗斯当局星期二宣布了这一决定，而去年晚些时候达成的一项临时价格协议，几个小时之后就会过期。 听众朋友，这一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杨明，导播是玉华，我是陆阳，感谢收听，我们稍后再见。